好，我稍微从周师母的今天的主题哈，稍微再衔接到我们今天的课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听到周师母提到说他的呼召哈，那或许他比较指向说他当初呼召做传道人，做一个全时间的服事，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人啊。然后也我们也听到。他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负担啊，这个都是在呼召之下的一种动力跟热情，还有我们的目标。好，那谈到呼召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你会往那个目标，你的人生是有目标的，你的人生是有动力的，你的人生是有一个，只要那个目标达到了，你就会认为说，好，刚才提到说，以斯帖到后来。他经过一点，就是经过祷告，经过他的自己的一个思考之后呢，当然这个跟他从小时候的被培养了哈，莫迪改事实上是培养他的哈，有这个神的概念，有神的信念，然后有这个神的话的根基啊，这些都是他的一个里面的体质的营养。那他讲的那句话呢，请我们注意，他说：“若死就死。”所以一开始呢，我想我们要我了解到他心里面是有害怕，无可厚非的，在我们的人生的各种际遇里面、各种环境里面，那个害怕的这个层面呢，有时候会像乌云一样啊。那这个害怕本身呢，会带来各种不是很实际的我们的想法或做法。事实上，他是回到。这个生死的权柄不是在国王，是在神那里。如果不一定会死，那我为什么想说我就会一定会死呢？所以那个再次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主权拿到神的面前去。好，那如果真的死了，那我们知道我们死了去哪里，这个是类似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那个惧怕啦，或者是有一种威胁。来让误导我们。我们有一些想法，事实上是不确实的。哈，那我的重点要回到刚才周师母提到呼召哈。很多人都以为说，哦，你们传道人，你们有你们的呼召。哈，那基本上呢，我要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对我们的呼召，而且我们都有同一个呼召。什么呼召呢？从创世纪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他先应许他，我要怎么赐福你？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第一个像我们的神。耶稣讲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像我们的神。不像的就要一直被工作，一直被带领，一直被磨哈，然后像父一样。的完全来到等于说呢，来到这个律法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是，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记得哦，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给一些做什么事情的人的，不是这样子。基本上，呼召是在满足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会在我们做的什么。然后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怎么样来让我们更落实在这个呼召里面？那就是我们谈的就是像耶稣啊，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到了这个希伯来书说，做了一个总结，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在耶稣的讲道里面，他的那个八福里面，清心的人有福了。圣洁是什么？是清洁的心。我的动机、我的热情、我的目标，完全是神的心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跟神就。合一了。上次我提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灵修的时候，哈，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 很强的一些我们的所谓的教义也好，神学也好啊，他就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们之所以活着，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目标，我们的动力跟热情要放在哪里？放在有一天我要见神的面。或许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有一个信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这个神的呼召是我们要能够跑向终点见神的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我所做的一切，我所用尽的一切，都是在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很欣慰的借着我们的信心讨他喜悦，一面跑跑向终点的时候，好。那么当然我提到这个是我把这个概念啊，就借着周师母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再移到我的主题来哈。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啊，长他人之气，事实上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在他的呼召下面。什么叫做我们的呼召？记得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呼召，我们要圣洁。那么我们要圣洁的话，再往前推，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要像神。所以我上次把神的几个问题让我们来学习，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内容哈。那我们的题目叫做长他人之气。这个气的意思，一方面是不要惹他的气，以至于呢使他失了志气。啊，父亲对儿女的话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基本上都是在管教的时候，或者在表达自己对孩子的一些批评不满意的时候，这个是应该的，管教是应该的。身为父亲，如果一个孩子觉得说我没有人管，那事实上是孤儿。那么这个气本身呢，有时候我们是没有在注重的啊。今天早上那个古姐带我们唱歌，哇，我觉得说她的年纪啊，能够唱到那个音准哈，不但音准啊，音准这个是个人的这个可能是天分啊，跟天分也有关系，跟我们在那个也有关系。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他那个上去的那个气，我们说长他人之气，那个气是我们看不见的。你听吴姐唱歌，你也听不到他的气，对不对？可是，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有他比较弱的时候。那今天早上特别的清晰，就达到那个点，轻轻的达到那个点。他一点都不用劲的，像我的话，我的这个气管跟我的横膈膜已经有问题，就不健康了，所以我变成要用很多劲来讲话，所以我讲话这个现象呢，不应该这样的，也可以说我并没有正确的来用我的声带，用我的气，因为声跟气是在一起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要在学习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是在注意到一个看不见的层面啊。因为我本身我学声乐，我特别会听到人家唱歌的这个气的运作，所以我早上我对不起啊，我几乎忘了那个歌词，有啦，我记得他如姐在带的歌词哈，到主的面前一首歌哈，就是这个我们被主宝血洁净。然后后面的是就是我们的生活层面。我有在进入那个歌词，可是我的注意到他的气上面。那个声音非常的就是让我觉得说就变成我在欣赏了齁，就是这样齁。好，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长他人之气。意思是说我们要注意到对方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他的志气，你看不见。可是它可以往上升，也可以往下降，它可以没气了，它可以被压制了，或者是它的气在往上走。那么这个呢，是上基本上哈，气是要练习的，人的气哈，不管我们讲话也好， 我们唱歌也好，哎，我们这个生气有没有生了那个气，或者我们身体里面的气的循环哈，这个中国人最了解了哈。他事实上看不见，可是呢，他是需要被关注的。等于说，当你在啊，上次我提到三个圣经里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个那里面提到的三个向度，我们跟人的互动的关系哈，就像刚才啊，周师母提到说，这个机会，事实上什么叫机会？机会如果没有对象的话就没用了，你知道吗？没有对象，没有这个我要接触的，我要啊跟对方连接的，好，这个机会对我来讲就是变成自己练功了，就没有什么那个了啊。那这个机会当然是神给我们的，就跟人的关系了哈。好，那啊，当我们在三个层面，好，上次我提到这个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要鼓励，有没有？要扶持，还有要警戒。好，我可能没有出来吧，我在想，我可能没有出来。
没有，好像没有贴。
对，我知道，我讲过，我讲了，我跟你们说，当我们在这三个层面是面面俱到的，它好像是一个三角锥一样，有三个表面。好，如果你可以帮我念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应该是十几节。
好，谢谢。啊，
如果可以帮我念一下，帮我找一下。
五章
那对，应该是十几节的地方，他谈到三个层面，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会出现这三个层面，
是不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
是的，是的，记得吗？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忍耐，有没有？好，那啊，这个当中忍耐也是要有气啊，有一个可以延长的气，可以忍得住啊。那个胸啊，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胸啊，心胸就是让我们可以装很多啊，那个心胸。那我们谈到三个层面，一个是警戒，首先他谈到警戒，等于说对方有问题了，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警戒的一个跟人的一个互动。但是呢，后面也提到我们要鼓励，我们要扶持，扶持的是对方所不能的，他就没有那个能力。好，你说你站起来呀，你不要老是躺着，然后他连站都站不起来，脚就是软的。好，那你硬要他站起来的时候，他是没有能力的，你就扶他一把。好，类似这样。所以等于说三个层面呢，一个是他不对的地方，通常我们管教，我现在讲的不是只有对儿女的管教啊，也对别人的一个说教也好，或者是一个啊，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你有这个责任，不管你是一个长者，你什么位置，然后你有这个责任，看到说，哎，他不对了，你希望他走对路，要把他纠正过来，说那就是警戒嘛，哈。那我们有很多，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神的真理。那当别人不合真理的时候，神的儿女很容易就把他的这个里面的真理的那个标准就会出来，因为我们是被称义的嘛，而且我们在称义，我们的义特别的清楚，不是我们自己会，是神帮我们在称义哈。那当我们在称的时候呢，无形中别人那个这个岔出去的那个角度呢，也会被我们看见，也被我们不是只有感受到而已，就会有一个标准，就会看到说，哎，他已经走错了，这样哈。所以无形中我们就要警戒。可是这个警戒要跟这个鼓励，要跟扶持在一起，这个叫做才不会使他失了志气。我的目的是要他能够调整，我的目的是要让他走到对的路，有一个对的结果，有一个好的结局，不是吗？好，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对别人也是一样。好，不是说啊，我为做而做，或者是我该说就说，不是只有这样。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一直提醒我们啊，我们的说话跟爱心有关系。其实整个层面呢，都是新的一个问题，然后就会 指向我们的这个说话。好，你看说谎，谎言不是只有说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呢、啊。啊，谎的话是在心里面的这种想掩饰啊，想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该隐哈，他会想狡辩呐、啊，他会有那哈，那他就说出来啊，所以心跟表达出来是有关系的哈。好，那我首先强调的是，以前我们不在意、不注意的，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对方有一种叫做志气。你在服侍的对方，刚才周总说你可以打电话啊，去安慰啊，是什么哈？那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绝对不是说明明错了，然后你说啊没关系，你还有机会，不是说我们就好像为了要让他，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就舍不得去处罚他，或舍不得去指正他，然后我们就怎么样，闭一只眼，张一只眼，哈，有时候也会这样，啊，不，管教上不是只有说很多父母亲上次有姊妹见证说以前他是怎么样哈，就是会好像就会去揭穿了，我们上次谈到不揭穿了哈，不揭穿的事情啊，好，那他就提到说以前我就是这样一下就单刀直入。那其实呢，我们是要警戒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纵容他，不是容许他。好，那你要想到他的以后怎么办，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用心啊。有了呼召就一定会有意向了。好，提到刚才那个呼召，那我们的呼召是圣洁，是向神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意向，神是怎么做的，这个最标准了。好，所以如果你要分享给你的话，那我要告诉你，我是从神学的，好，不是因为我有多什么，因为从神那里就有他的智慧，用神的智慧来过我们的日子，就像刚才摩西的这个诗里面讲的说，我就可以来数算我累积了，我长了多少的智慧。那刚才我提到说三个层面都要有，所以以前你或许没有注意到。好，那这个气呢，刚才回到吴姐的这个她的唱歌的那个，我觉得她今天可能有特别的，我是这样想啦，我不晓得可以跟她求证一下齁，她可能有跑步啦齁，还是说身体的状况非常好。好，那其实呢，我知道吴姐是一个平常是一个很愿意，我们讲的就是 discipline， 就是自律，然后他是很能，他立定一个目标他就去做，然后他呢就是会跑步，那天还是谁我们送到去塞说，哦，他都在运动，对，他在运动。好，等于说这个今天我们学的课题哈，我们是要练习的，我们有一个原则在那里，那我们要注意到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层面。你看得见的层面呢，有时候是表面上的，然后你会发现呢，结果即使你去面对了，你去冲击对方了，但是呢无动于衷啊、哦。所以我们要从里面去观察，只能说我们意识到那个看不见的。好、哦。那刚才我说过这个气，对于这个气的问题我们也有啊。我们才不会泄气啊，对不对？我们如果在管教对方或在跟对方规劝的时候，一次再一次，然后看到对方怎么都不听啊，怎么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泄气，对不对？我们也会灰心，那个就是气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要练习，我们一定要练习啊，有一个练习在那里。好，那对不起，我可能是外面的，不是妈咪那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上次神的四个问题，他对于他要管教的对方，对于他要规劝的对方，对于他要扶持的对方，他要鼓励的对方，记得他三个层面都有哈。那这三个层面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好，好，首先我们回到这个亚当这个问题。好，上次我请你们去思考，当你听到神对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你意识到神的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啊，这里面有神的心意，这里面有神要给你的一个啊标准，然后这里面有神要给我们的真理了哈，还有他的意义，心里面的意念哈，还有他的智慧在里面，那要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啊？那么第一个等于说呢，你已经堕落了，你的位置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好像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他是一个王后的位置没有错。好，但是在王后的位置之上，王后有一天要结束的。好，我们不去抵触说噢、哦、一个人位置高低那个不是问题。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位置。什么位置？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哇，这个是把我们所有的，我这个人的产业，我这个人的位分，我这个人的这些，比那个王后，比我在家里面是掌权的，说的算的，比我是在啊我的工作上面有多么能做，都要，这个层面是绝对不一样的，好、哦，它是永远的，所以。神的第一个是要你看他为什么他用问题，因为他要对方开始去省察他自己，所以第一个我们上次学到神不揭穿，他不揭穿对方的问题，但是呢他不会纵容对方，因为他已经看到危机了。好，我们说过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警戒也好，扶持也好，或者是我们在鼓励也好，都是为了要化解危机，但是我们化解危机的能力就只有神有了，智慧只有神有、啊、所以这个亚当你在哪里？你本来是应该在神的这个每一天跟你谈话，我造了你，然后呢你拥有所有的，我的因为他像后来我们都知道从他的家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嘛，等于说你要继承我所有要给你的福分的，那么你现在堕落到哪里去了？变成魔鬼撒旦的仆役了。他在提醒他的位置，我们有一个非常君尊的这个位置在那里。好，当然其实呢，魔鬼引诱他们是怎么样让他们越过神、啊、我们不是要把孩子的这个志气提起来说哎呀他很有自信，他非常的、啊、卓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他提到知道说我是谁家的孩子，我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体态跟思想跟选择，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神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他对于那个对象有一个对象，然后呢他事实上从问题里面已经指出他的错了，但是就看对方能不能意识到。那当然第一个问题，因为他堕落了，他已经不在他的原来的位置上的时候，等于说他落入了魔鬼的网络跟诡计的时候呢，那么他接下来的他要想的他要说的都已经不正确了，都已经离那个原来的那个位置已经、啊、本来是正正当当，本来是很有尊荣的，结果一下子呢很害怕想要躲起来，这些都已经不是他原来那个位置的该有的表现了。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含着神给他的一个问题的症结，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怎么变成要躲我藏起来还用叶子、啊、怎么穿叶子、啊、后来神说啊，我的孩子怎么可以穿叶子呢，就用了一个 这个牲畜的皮，把它做皮衣的。我们家讲皮衣哈，皮是很贵的哈。神的孩儿女是应该穿那个祭司的衣服的哈，军中的祭司怎么会穿叶子哈？就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当中的时候，会有神的怜悯，会有神的感叹。不要忘记哈，神也是有他的情感。当你看到对方的问题，看到你所爱的，你要去帮助他，要去训练他、管教他。我们会有我们的失望，我们会有我们的挫伤，哈，我们会有我们觉得啊，有时候会很气馁，啊，神也有啊，还有他的，不然怎么会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怎么会说他在为我们忧伤？怎么会说他在怎么样？不要让他担忧，让他担忧，啊，让圣灵担忧，神也有。但是身为一个我们要服侍对方的人，不管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四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我们要扶持的啊，为了神的缘故要去服侍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有我们在面对对方要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上次我们提到忍耐，那个刚才尤里帮我们念的那一句话后面那个还要存心忍耐啊，这个忍耐呢也是要练习啊。今天我觉得说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练习那个气要能够啊把持住那个气，让我们啊没有气馁啊，我们就是后面就是忍耐啊。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忍耐，是不是无比的忍耐，长久的忍耐。所以当神用这个问题来面对亚当夏娃的时候，到后来他一定会提供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当然要包括结论了，就是包括他要的处罚。但是这个当中总是有一个盼望在那里，要给这他们有盼望。所以我就不进入细节，那我就想说我们多一点的对神的这个在面对人，在管教人的时候，或者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他对我们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你说没有啊，神从来没有问过我啊。好，那或许我常常讲啊，他有时候是不讲话的。为什么不讲话呢？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到，或者已经讲的时机不对，或者是讲的可能也他有他的智慧了。哦，你看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之间跨了一个400年，神是沉默的。其实在以利之后之前，神也是沉默的。以利没有得到神，这个本来他是应该有很多神给他的意念啊，他的以利的责任呢，就是撒母耳的这个老师哈，他的责任是要去传达神的意思的。可是神后来就不讲了。不是神对以利放弃，神对他有警告。以利是非常知道圣经里面的条例的。好，那有时候神也会沉默了。好，那我认为哈，我认为只要你心里面的意愿就是很诚恳的，等一下我们再谈到往后面哈，就看到我们如何能够维持一个让神对我们说话很清晰的管道，听到神说的话，也是说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听得到我跟你说什么，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神的心意，我们就学神怎么样来面对对方的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听到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心意不能因为对方的表达，他们的表现，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心意。那个心意是不变的，爱就是爱，原则就是原则。好，那么第一个，神让亚当知道说你的位置已经不对了，你已经从神的儿子堕落到成为魔鬼的仆役了，等于是被魔鬼抓到了。好，他要提醒他。所以就容许亚当后来讲了一些话， 他已经做了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了，刚才我讲的啊，比如躲起来啊，用叶子把自己盖起来啊，类似这些啊。那么事实上神是在让他体现到说，你看这个就是罪了，不听话的结果啊，不听话啊，那他会有这个不听话的结果出来，他到后来就会怪夏娃，怪蛇亚当，怪夏娃啊，然后也怪神说你造的那个女人啊，这些都出来了啊。那么这些已经在里面的话，你要去帮助对方纠正他的话，他都需要出来，他都需要表达出来。但是问题是，对方能够面对吗？承不承认？对方有一个自由意志。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给人自由意志，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人那么刚硬，这个人那么暴躁，这个人那么怎么样，我就把他，我给他的拿回来。神不会这样，因为他给的，他就不收回。他可以改变吗？他当然可以改变，他掌主权。可是呢，神有一种定力，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感谢有旧约，那个约有新约，当神一约定，他就不会改变了。那你跟你的儿女有没有给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如果在管教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对方一个心里面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领受到这个管教我的、规劝我的，或者是处罚我的，他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不是只有针对表面上的这些带来给我麻烦呐、啊，这些。好，你说，哎呀，哪会想那么多？哪会这个不是想的？我不是到时候把它调出来说好，我现在要怎么样？不是这样啊，那就是它的症结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像神吗？我们有像他的清洁、圣洁、光明吗？我们有没有像他的这种爱？好，基本上像爱的父的完全那个里面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爱。那么爱里面也有管教啊，对不对？好，所以重点在这里了。好，我像神吗？然后我做不到。怎么办？我愿意向神。好，我们的呼召是要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新的。好，所以今天周师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在更新他的呼召。好，那这个我能不能向神的特性，我也没有离开那种败坏的原来的特性。好，包括我们忍耐不住，我们会生气，这个都是败坏的特性，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回到跟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好，我再强调一次，我从跟神学，我觉得越学我就越有，怎么讲，我越能够心里面有把握有肯定，我越学我就心里面越自由。不是说我做得很好，请你们记得，不是我做得很好，而是神那里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啊。好，第一个神的问题是在于提醒他的，他已经把问题讲出来了，你在哪里啊？比如说你的孩子该做功课的时候，好，结果他跑去玩，他没有做，甚至有的妈妈哈还跟我说，他的孩子呢都坐在课桌上了，告诉他哪里要做，他就坐在那边玩他的事，想他的事情。好，那你等要把他的心带回来，好，或提醒他说你现在应该在哪里呀、啊？好，因为对方需要有一个认知上面的一个意识，才有办法回转。基本上我们需要孩子，或者是我们的我们要用心的对象，他有一个回转，他愿意回转。他如果不愿意回转的话，哈，你用拉的，用扯的，用给他拴一条那个都没有，都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狗哈。好，那第二个，上次我们有分享，好多范围分享到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该隐，好， 那基本上呢，上次我们分享就在于说神警告他，啊，警告他。那警告他的部分呢，也是很好的，我这里没有提出来。其实这个警告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提出来哈。我觉得你们分享的很好。你在生气什么的？等一下，我到我的圣经一下哈。啊，在还没有说你的兄弟在哪里的时候，你为什么发怒呢？其实那个时候，神就在开始要面对他了。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部分很重要，或许我们在之后呢，再请刘磊帮我这个放一个啊，你为什么发怒的？就只有该隐连连两个问题啊。事实上，神已经要阻止他做错事情了。那么发怒、生气，我说对方会有他的情绪，也是我们需要帮助他的地方。基本上呢，这个神的问题呢，哈，不是那里，不是那里，回到第二个，第二个，你已经跑到约拿那边去了哈。我们回到第二个，对，他前面还有一个问题了。上次你们分享都是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然后才问他在哪里？好，等于说呢，对于对方的情绪，就已经要有做一点管束。或者是做一点啊这种训练了啊，那么神已经对他提醒，因为神对跟人的关系就在他说话嘛，他用说的来跟我们啊跟我们互动，对不对？好，你等之后再请你把它加上去就好了。好，你为什么发怒？好，那上次我们就提到说这个警告啊，警告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提到说。神在警告他，如果你做得好，就把它，你做不好就把它做好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得好，你知道吗？可能这个都要看他知不知道做的什么叫做得好。好，然后做不好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你会落入什么一个境况里面。所以基本上呢，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第一个问题就已经是在管教他了，你为什么发怒？好，所以神的管教，神的对我们的一个训练呢，其实都不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是从我们的行为追究到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很喜欢约伯里面他反问他的朋友说，你们在责备什么呢？你来安慰我，那你在责备什么？我觉得约伯很有智慧了哈，那叫智慧书哈。他就反问说，你讲那么多，你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你在责备什么？后来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他们是责备的是约伯哈。好，那现在呢？在关于这个该隐，好，这个里面都含着人的罪性了。好，那么该隐的话，首先我们上次大家你们都分享到很全面了，神在提醒他，在警告他，而且小心不要落入罪的这样的网络里面去。但是真正的到后来面对他的是，他已经杀了他的弟弟，所以神就问他说，他在哪里？我来看该隐的回答哈，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当对方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首先他说了谎，对不对？他说的话，然后他就有一种狡辩，就是说呢，他会对自己呢有一种防卫。这里就看到那个叛逆的口气，那个反击神顶嘴的那个内心就出来了。事实上，神给他两次的机会，但是呢，就跟亚当一样，他并没有服下来，并没有认错。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一定要悔改嘛，是不是？不管是我们的儿女也好，还是他要知道错在哪里，然后呢，他可能会得到这个错误的一个处罚，可是处罚不会让对方的心悔改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只有指出他的错，你揭穿他的错，然后呢， 处罚他，你不要期待对方下一次就好多了，已经不犯错了。我们要有这个预知说我要怎么样挽回他，这是我的目标，我要怎样让他怎样以后让我心里面可以放心，不是吗？你的意向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人被管教，人被面对都有这些问题，马上呢他想要掩饰，接下来呢他会有一种自己的理由，我们说歪理啊。难道你叫我看守我的兄，我的弟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啊，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哇，他对神就有一个越过神的一个啊。他刚开始是其实是，如果他问你说你为什么发怒，我们认为该隐为什么发怒，事实上他是对神发怒啊，那个对弟弟的部分呢，那个是嫉妒。那么人一嫉妒就马上就恼怒就会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呢，神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我认为是该已经对神发怒了，你不公平啊，所以他才会有后面这个顶撞。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难道你有叫我看守我的弟弟吗？好，我一直重复这些话哈，我要你意识到人有这种本性，不要惊讶，人有这种本性，即使是你很可爱的儿女也有，我们自己对神也有，别人对我们也会有。那你了解了，不是说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很平常都是这样没关系，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如何有一个心愿意扶持他做不到的，鼓励他继续的努力要更好。这是该隐的部分。那他的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有一个怎么讲，你要有一个节制了。已经在警告你节制你自己，你要小心了，这个红灯已经亮出来，黄灯先亮然后就是红灯了。好，那我们看到后面神跟他有一段话，什么话呢？就是该隐就又跟神有一些讨价还价嘛，你对我的这处罚，那以后我就跟你就不能在一起了。所以基本上跟神在一起，能够有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圆满最丰富最好的一种景象。但是罪或者是人的这个完整的心呢，会让我们有疏离。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会有疏离的。那我的重点是说，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已经有这种你对他的提醒，他的警告，有他的处罚，让他跟你不要疏离，让他那个心还是渴慕着要回来得着他的心，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不晓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纵容他，不是这样子，你纵容他越来越糟糕的那个结果呢，会让你越来越失望。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来到，等一下如果你有什么分享的话，还说你现在，我们上次的一个题目是说你听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心意。好，我不晓得这样会不会带给刘磊有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题目，从神的问话跟他们的互动呢，你听到什么是神的心意的话，我很希望你们去抓到神的心意了。不是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的话也不会成为你的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好，针对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神是什么样的心意，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在跟该隐对话的时候，你们认为他，你们听到神的要告诉他的这些要管教的对象要告诉他们什么？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赢得他的儿女的心，所以如果任何有会把对方推开使他们疏离的都不是神的用意。那为什么他事实上该隐是神把他赶走的耶，不是他自己要走的，神呢 让他看到最后他还是给他准备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他跟他讨价还价。所以你们领受到什么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啦。我是这样学的，我自己是跟神这样学的。
怜悯宽容，
有怜悯有宽容，给对方机会，是的是的。除了这些讲话以外，背后那个我们看不见的，怎么样不让对方丧气。基本上我们都知道神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揭发，他没有一开始就揭发、哦、这是我们上次学的一个原则，不揭发、哦、那今天呢我要提的是没有控告，他没有控告。控告就是什么？就是定罪啊，是不是？控告就是指出我们错在哪里，等于说接下来如果是事实的话，那当然这个问题都在怎么样，都在浮现事实的哈，让你的事实，让你有辩解的机会，让你有表达的机会，可是证据确凿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一定就是定罪了。但是我们发现啊，定罪是一个事实，根据事实公义的判决，可是控告的话有时候是有人的私心啊，就像魔鬼是一个控告大师嘛，对，控告我们的这个，控告我们的那个，专门装我们的辫子哈、啊。我在讲的这个不控告是比较属于那个方面哈、啊。对于针对这个该隐的问题的时候哈、啊，其实神要提醒这个我那里有一句话说，他是你的弟弟了哈、啊。对不起，那哥哥讲错了哈、啊，他是你的弟弟，他是你的兄弟，啊，应该是兄弟了，你兄弟。他是你的家人啊，我们还有没有情呢？事实上，当我们在不管管教啊，有时候我们说我有理，但是理跟情也要在一起啊。那情就是跟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这个啊关系上面的维护，这个都有关系。那么之后呢，还有一个意，我的意思要达到我的目的啊。情也好，理也好，义也好，都有哈。那么在这里呢，我是认为说，神是在，因为从神的心，他是父亲嘛，啊，他是人的父亲，他就会有一个对儿女的一种，哈，就是我们是一家的，我们是亲人的哈。那他是你的弟弟啊，哈。我觉得神的心，我自己是从里面这些问题呢，都感觉好像神的心是很伤痛的、失望的，啊，但是也是带着忍耐的，这是我体会到的，啊。或许你不一定要用思考的方式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用你的感觉，你在生气，神圣灵跟你说，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被神提醒，类似这样。对呀、啊，我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若想人不知，除非你莫为。
呀、yeah,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从这里，你这句话连接到刚才说，等于说你听到神要告诉对方说，我都知道了，是不是？是这样吗？
就等于说你做的事情神都知道了 ,OK?
对 ,OK,OK, okay, okay, 对啊。那林弟兄就听到说不要再叫打马虎啦，不要再想要应付啦齁、哦。对方已经知道了，他没有揭穿，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齁、哦、对方已经知道了齁、哦、嗯哼。等于说对方呢是有聪明的齁、哦、不要把大部分当作好像很糊涂一样齁。哦，可以让我们就这样应付过去的，
可以听到神还是给他留有余地，没有一下子把他逼到一个必须他要反击的地步，所以用这种问的方式，
嗯哼，嗯哼，
还是给他一个余地，
嗯、
所以他才有这个机会在那里顶撞，
嗯、
神没有一下子把这个所有的证据、嗯、事实都摆在他面前，
嗯哼，
让他自己去一步一步，
是、嗯、是。是，刚才呢从林弟兄那句话哈，我也感受到说神哈不会放过我们的。好，我不会放过你的，让对方知道那个严肃，那个我今天既然面对你了， 就不是没有原因的，我都知道了。好，那不要以为你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或就这样就过去了。我认为会体会到神的那种权柄的表达也有。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刘磊说他体会到神的那个给我们机会还有余地，不是说好像就马上就给你，我们台湾有一句话是关紧闭，就一下就把你放到那个黑屋里面去关了，不是这样，就还有余地，给我们留着一个余地，等于跟我们看到后面有出路。刘磊妈妈，你再把刚才你放的给我们复习一下也很好。个别的面对，然后要针对问题，我的意思说不是表面问题，是底部的问题。好，然后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提供帮助的良方。好，还有吗？有没有人要表达说你感觉当神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你认识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或许这样好，好，或许这样好。
我不知道，我看这几章，我觉得神都是用问话。我在猜测是神想要知道我们内心，他想要跟我们做沟通。
嗯哼。
对，因为他都是问话，那我在想，问话我们就会回答嘛，那所以是想要跟我们做心理的、诚实的沟通。
嗯哼，很好，是的，是的，他不是单方面的。他要双方面的彼此的彼此的互动，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是吗？我是这样
看。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答案，我是说你怎么样体会到神的来做，不管是管教啊，或者是面对对方的问题的时候，已经确定对方有问题，已经有错误了，那你体会到说他给我们，刚才刘姐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出路，然后你说他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给我们有机会表达，对不对？
嗯，
这是你的意思。对，是的，是的。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家长哈，在孩子管教中哈，你闭嘴不要再讲了，因为他已经把他定，就是说定他是做错事没有错了你不要再讲了。但是这个可能跟神的方法不一样是的，很好，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呀，非常好，听到神愿意跟我们沟通，听到神给我们机会表达，听到神他都知道了他有一个权柄在那里，有一个等于说我逃不过了，我不要以为我可以逃避，因为他是公义的神那当然我提到神，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有神的特性的时候，有神的这个性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表达你们一定会比我有更多的想象力了，而且有时候不是想象力，而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我这个人我这个人 的特性，刚好神这样问我的时候，那我会有什么样的领受我的回应是什么事实上是用心对心我的心对他的心不是只有要逃避问题，那我个人的给他的那个跟神的那个问题一来是我接触的那一面是觉得说哎，就面对了，一定要面对了，不要再打马虎眼了好，如果你还有的话你就记得等一下再表达也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刘磊妈的话，你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主题上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第三个。基本上呢在该隐的层面上面，你看到事实上该隐是情绪，也是情绪，可是情绪的背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对方是情绪的问题，有时候对方是一个背后心里面的什么样的缺乏。那你知道该隐的心里面的缺乏是什么？他怎么会有嫉妒？我给你们思考，我不给你答案了就是他的后来他问后面的问题是嫉妒，嫉妒他弟弟，嫉妒神怎么没有采纳他的，所以他背后有一个很基本的根源问题，就好像我们说就是那个体质里面有一个很根源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去想是什么那我们 当我们要对我们的儿女那个，我们要了解他们啊。那啊，基本上我们不是用逼他的逼供啊，不揭发，然后我们也不是要控告他，就是好像我就是专门来做啊，这个要来定你的罪的啊。但是罪是一定要有结果，要有代价是没有错啊。那这个他问这个该隐呢？我为什么上次我没有把那个你为什么发怒呢？我没有拿出来，因为我的重点我自己本身是看到神对他的一个重点是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就像夏娃看到那一颗果子，其实他还没有犯罪，他看起来很漂亮也没有犯罪，他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甚至想说。哎呀，我如果能吃一口，这个都没有犯罪。真正到他犯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他越过了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来到该隐的时候，他有一个他的根源问题，就是他越不悦纳是神掌主权，对不对？我献祭不过是要讨神喜悦吗？那神不悦纳的话，我就不能强己所求，我就去检讨说我下一次怎么样做让神可以悦纳。好，那还要给自己一个一个理由，还给自己一个借口。好，所以他心里面已经越过神了，等于说呢我认为你是应该悦纳我的，等于说他已经站到跟他爸爸妈妈的问题一样了，已经愿意怎么样要像神一样啊，是他的症结在那里。那么第三个对于约拿呢，就属于这个情绪了，属于情绪啊。约拿本来不想去做神要他做的，去跟尼尼微城传道传讲真理，就是等于说悔改的信息，要像约翰呢，施洗约翰一样去传悔改的信息。那基本上约拿是很认识神的，他是很认识神的。他说我就知道当你叫我去跟他们说的时候，事实上你存留的机会给他们。那基本上约拿里面有一个情绪不满的情绪，他们这么的残忍，尼尼微那个时候亚述的这个王国里面，他们的那种恶权啊，还有他们的处罚人的这个非常非常残忍啊。那基本上他四周围包括以色列都是他们的公敌了啊。那尼尼微城这个地方是他们的。等于说他们的首都一样，那等于说在约拿的心里面想看着他们受到神的处罚，他不是说哎呀尼尼微城尼尼微人如果他们如果被警告悔改的话，好，那他没有想说他悔改啊，是不是他们也会？对我们会宽容呢，会怎么样呢？他没有想到这样，他就想到说他们所做的应该要受到处罚，而且他信任神的公义，但是他也认识神的慈爱。我觉得约拿非常认识神，但是非常认识神的背后也有一个自我的我，这个我的一个顽固啊，他不是不尊神的，你可以看他从他的表达，从他的祷告，他太认识神。可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有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地方，就是不能跟神同心啊。神说那是我所爱的啊，那我个人呢，我个人的领受是觉得说神是在冷却他的情绪，他就用各种方法把他带到哪里，然后呢给他一颗匹马，然后又让他匹马又被晒死了，然后就让他更发得更严重了。我死到河里，我 我生气到石头河里。好，当我们的情绪开始转向理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冷静下来。我们会有情绪的问题，我们的儿女会有情绪的问题，我们自己也会有情绪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神面对约拿的事情在哪里呢？在于对他的扶持。他看到约拿里面有一个他所不能的、做不到的，就是其实约拿所有的想法是合理的。这些尼尼微城的啊，这个恶权的，他们所做的一定会受到处罚，神后来处罚他们啊。然后呢，啊，如果他不去的话，约拿知道，他说我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太认识神了。好，神知道人的心呐。我觉得在这里面有学到，我们好不好去多一点的去了解对方的心？好，然后呢，神就用这个理性让他转向理性。好，你这样子生气合理吗？当然，在约拿书里面，只有到第四章，只有在这个彼此的互动中，我很认同慧文的这个表达哈。其实给他机会讲话，给他机会去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清理。好，后面的结果没有告诉我们。有人很关心说约拿有没有得救？好，我想圣经既然没有给我们一个结果的话，我认为神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要去冷却约拿的情绪。那我们知道神的用心，神是不要一个人沉沦的，对不对？所以包括这样，他也容许尼尼微城有那一次的悔改的机会。等于说他扶持约拿所不能的。那来到第四个我们有一共五个哈，第四个你要好吗？你要好吗？
师母加了一个，这边第六个了。因为刚才你说你发怒吧，我先暂停。
哦，那个是这放在同样放在那个该隐上面的。
对，是。
懂了意思吗？等于说就放在该隐上面的，因为我没有去再去强调那个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神针对那个人的基本问题的。
嗯，
好，就是该隐就是罪的问题嘛。这个骄傲也好，这个嫉妒也好，这是罪的问题。这个亚当夏娃是不听话啊。那么来到这个约拿的时候，是这个他的情绪问题。我还有一个没有放进来，但是呢，我想说我们这样就够了啊。因为基本上神在引导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也是用问题，但是呢，以利亚没有做什么，没有什么罪的问题。而是他的软弱。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但是神会侧重我们哪一个需要扶持我们、鼓励我们。其实对以利亚是一个鼓励了，好，是一个鼓励。好，一方面他是一个总合体了，好，你在哪里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那你在做什么啊？好，然后呢，扶持也有，鼓励也有，然后没有责备了。事实上，神对以利亚是没有责备，就是鼓励跟扶持。好，但是他让他知道说。他到后来是跟他讲，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好，你去继续你的工作啊。好，那么现在来到这个新约，有两个问，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律师大使旁边那个38年的罪的，不是罪的，那个38年的这个病人啊，瘫痪了，根本就没有能力，身体上没有能力，心里面也软趴趴的，是不是？自怜啊，抱怨啊，这个是情有可原啊。因为你一辈子38年了，这样的话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雅各弟兄呢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经过历练，好让我们的忍耐可以成功。其实这个忍耐也是我们要向神的地方啊，也是我们的一个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里面要有这个忍耐的体质，而且他要到成全，忍耐到极致啊。上次我们提过了哈，当圣经说呢，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受得住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受不住，他帮我们开了一扇窗， 好像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出路，可那个出路不是叫你逃走，不是叫你走跳，叫你安然逃离开你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叫你忍受得住。神不会怕他的儿女一直在忍受，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人意见哈。其实神一直在让我们练习忍耐的功夫，忍耐到底的必定得救，有没有？这个忍耐的功夫就是我们一生的功夫，一生的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到我们建筑那个就是一个极境了，一个成全了。好，一忍耐到成功，那个益处，这个忍耐的益处是很大的。好，所以呢，基本上忍耐忍受是我们不能逃开那个忍受的环境。因为神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在我有生之年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照做那个忍耐的功夫。那我们对对方也是一样，他或许没有啊改变，他或许还是没有照我们所想的那个效果。好，那基本上呢，啊，我们也是一样，被造练就成那个忍耐的功夫，在对方也是一样。一次两次我们要他忍耐承受，不要上吊自弃，不要自暴自弃。对于这个在毕士大直旁边这个38年的病人，你要好吗？你要痊愈吗？我们都知道一个医生不会问病人这句话，病人可以说你在看跟我开玩笑吗？如果不要好为什么来找你？问题是不是他找耶稣，耶稣来找他。在这个例子里面呢，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很好的学习哈，我们主动的去关注他，这个让我看到耶稣是关注到他，他没有去医治所有的病人，因为医治病人即使耶稣他是有能力的，也不是他的目的。他对这个人的关注是一个灵魂的关注。后来他对这个病人讲了一句话，刚开始他没有讲，他就让他好起来，他要他恢复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他跑到了一个异教的人的这个传说的池子那边，那个水那里充满了异教的人啊，他们依靠就是那些他们的拜的神明，这是一个你要在罗马政权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这个希腊的这些神明，有没有哈？然后他们就期待这个他们的神明呢派使者下来。他已经离开了他所认识的独一真神，然后跑到这边，也跟亚当一样，你怎么落魄到变成跟他们一伙的呢？有点类似这样啊。那关注他，怜悯他，总是带着怜悯关注他，一方面。从医治身体到后来提醒他说你要小心，不然你会更严重，他的灵魂呢、啊，灵魂的问题、啊、因为他对这个安息日被医治之后的回应、啊、让耶稣把他真正关注他的点讲出来了、啊、本来的话其实犹太人有一个观念，会在神迹里面有医病赶鬼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是地震从神来的，人不可能，撒旦魔鬼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迷惑、哦、魔术也好、哦、魔鬼就魔嘛，魔术也好，但是犹太人非常清楚医治是从神来的，不管他认不认识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要记得他这个是跟神有关系的，要感谢神，要依靠神，以后任何的情况难处都要投靠神，都要投奔到神的这个下面，而不是去找外邦的这个帮助。所以他的问题是他的依靠对他的灵魂的，这个真是已经是一个罪了，所以他说你要小心哦，那你要更严重哦，啊，那灵魂的一个堕落啊，灵魂的一个跟神，他已经就是不认识，不就心怀恶意了， 啊，他又是犹太人，然后又是这个认识独一真神，然后又要依靠其他的方法，啊，他已经心怀二意了，啊，所以雅各书也讲到啊，心怀二意不要想要从神得什么，啊，好，你要好吗？好，那你要痊愈吗？当然他愿意痊愈，可是耶稣要问的不是只有他的身体，还有他抵触的一个病。我们知道我们有属灵的病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说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好，那这有一个被盗的病在那里，好，好，那我想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的探讨先到这里。我还是要你们继续的想，到底神用一个问话来纠正我们，来提醒我们，啊，里面呢有没有认识到神的用心？当我们意识到对方的用心的时候，就是圣经讲的，我们的心被得着了，心会被挽回过来。如果是以一个强硬的，比如说揭发性的、控告性的，下次我们第三个是叫做不要攻击。神有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那我有没有回应神？我有没有理解到神在跟我说什么？啊，当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曾经对我们说一次、两次、七次。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的。我记得我曾经以前也提过哈，他会一直对我们说。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转回去正路，转回去对的，或者是我们管教的对象可以回头，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这个当中可能要很多的忍耐，有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去体会神的用心了，啊，基本上我觉得所有我们的一个果效都从心出来。那这个心的话，我们一定要向着神的心，向神的心，然后就会有同样的一个，我们就会享受那个果子，我们就会看到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喜笑呀。所以我这样说好不好？有一句比较直白，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当你在对面对对方对质的时候，不管他是谁啊，你有爱，可能你有爱才会去面对对方。我讲的不是控告哈，有人是就是为了控告而去讲那个，我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你是为了爱而去服侍对方，或者去管教你的儿女的时候，好不好？让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样，梳理我们里面的气，那个气不要让它沮丧，不要让它气馁，不要灰心。那我们也小心，不要去打击对方的志气啊，这是我的意思啊。都有一个你看不见的，那是现在以前你没有在意，我要多大声就多大声，我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那现在开始好不好？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学习，说神啊，我愿意学习。神是很需要我们成长的神，我愿意学习。你说那我不这样的话又会怎么样？那我就会认为说我们的爱会功亏一篑，因为我们目的就是爱嘛，对不对？我们去管教儿女也是爱啊。那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要挽回他的心，也是要得到他的心，让他以后能够有让你觉得说那个远景呢，让你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对儿女的期待不是只有让我们放心，我们还把焦点放在什么那边。但是你要看到神的焦点在哪里，我们要学的神的焦点是在哪里，这是我们要学的。还有神的特性上面的表达，还有他的那个智慧，我们谈过智慧了嘛，对不对？那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那看不见的这个气势，势力的势，这个志气的气势的问题，它是往哪里走？往上还是暴涨出来了，好像那个河水就这样子爆出来了，还是往下面低沉，气一直在消气？好，这是我这个题目的一个用意。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今天。